小矬子窦一虎自告奋勇要夜探骆驼岭。这个窦一虎在前文书上咱们详细说过，他是王敖老祖的徒弟，王禅的徒侄。这小子可有能耐，你看长得难看，本领特殊，别的人都是马上的将官，他是部下的，压根儿就学的是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会十二个字的跑字功，会轻功术，那这都是两军阵前开兵建仗成千上万的人。那么他这个能耐就在一定程度上窝囊住了，没得以发挥。哎，今儿个有了用场了。另外这个窦一虎连做梦都想着薛金莲，老想这薛姑娘，程咬金曾经许诺过你呀，多立功，你立的功劳多了，一俊遮百丑，我们再想法给你通融通融，你就可能啊如愿以偿，不然的话就瞅你这模样，你这德行，你想娶薛姑娘势必登天。窦一虎一听这话是有道理，所以在两军面前呢想办法立功，好凑点本钱呢。所以窦一虎今天自告奋勇，老程给他打足了气儿，窦一虎满心欢喜，饱餐战饭之后回到自己的营里头合衣而卧，告诉亲兵啊，定更天把我叫起来。他睡了一觉，你必须得养精蓄锐，晚上好干活。到定更天，亲兵把他唤醒，他用凉水洗了洗脸，精神精神，穿青挂皂，勒好狮子派，背后背着短刀，斜挎百宝囊，百宝囊里头带着夜行人应用之物，手提大弓，偷偷的离开了营盘，告诉当兵的，我就不跟元帅告辞了，怕影响他老休息，你呀，一定把这话给我捎到，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，如果天亮了我还没回来，大概我是叫你逮住了，要不也就把小命混丢了，让元帅另想对策。
是是，窦将军，我们知道了，
一定把话给我捎到啊，我走了。出了唐营，往下一塌腰，施展飞行术，真是奇快如飞呀！他个儿也小，目标也小，不敢走正面。哎，他绕路而行，奔正东。因为咱们交代过，骆驼岭这个形势，就好像一头大骆驼在那卧着，两座驼峰中间是这座关城。驼峰是什么？是两家大山呢、他奔东边来了。东边这家大山上主天下主地，除了乱石荒草就是树林子，黑天在夜幕掩护下行动十分方便。这窦一虎练的还夜眼呢，还咱们正常的人晚上看什么东西不清楚啊，他能看清楚，手中拎着大棍，爬坡过沟，攀石拉子，左转右转，哎，就转到骆驼城的后边去了。多长时间呢？也就是一个时辰左右，在二更天刚过，他就来到骆驼岭后城的城根底下了。窦一虎心中暗想，怎么样，嘿嘿，没人察觉吧，我该进城喽。把大棍戳在一边，百宝囊之中一伸手，拽出飞抓百链锁，这玩意是爬城的工具啊，这链子三丈多长，不够长怎么办呢？后边接上鹿筋的绳子，十分结实。往左右看看，没人， 仰面再看看，黑乎乎的垛口，就是那城墙啊。他闷住一口气儿，把飞抓往上一扔，哗哩，飞抓跟小手一样，把城的垛口就给倒住了。他两只手在下边拽了拽，一看结实的，拎着大棍子，双手倒着这铁链子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攀上城头。因为他是在后面进去的，后面没有巡逻的哨兵，这哨兵啊都在前关注意唐营，没注意屁股后头爬上个人来。都一虎爬上去，先找个旮旯喘喘气，气喘平和了，把飞抓卷吧卷吧揣进白布囊，提着棍子顺马道下城，进了骆驼城。这骆驼城您合计能有多大？不大，城内呢常住的人口就2万来人，就像个大镇子，也有几趟大街，也有十几条胡同，他可没来过呀。到一会儿一琢磨，这么点个小地方找帅府也不难，那还用问吗？哪气魄哪是帅府了。穿街过市，溜到胡同，找来找去，果然找到帅府。这才是这，是这，错不了的。门前挂着一溜气死风灯，府门高大，值夜班的哨兵挎着刀来回的巡逻，高大的围墙一丈挂零。他钻到西边的火墙，钻到这儿看看左右没人，低溜上了墙，胳膊肘挂墙头，长身去往院看看，院里是鸦雀无声。拿出问路飞黄石扔到里头，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又趴下听听，没人察觉，也没养着狗。这玩意儿头时问路，主要看看有没有狗。那个守夜狗这么他讨厌，有点动静他就叫唤，那就耽误大事了。他没有，哎，道一虎心说：“天助我也！”双腿一飘，嗤，飘落到帅府院中。东学嘛学嘛，西看看，找来找去，找到一处院落。他探头往院一看，嘿呦，灯光晃动，人影摇摇，院里的全都是西凉国的军队，挎着刀，拎着枪，在这巡逻。爷这如临大敌，这没睡觉干什么呢？他上了旁边的边墙，在墙上用狸猫爬墙的本领，转到这房子的后面，又跳到院里。后边是个石榴形的大窗户，这窗户上面支着呢，天气比较热，另外支着窗户空气流通，正好他转到这窗户后边，个小往里看不见怎么办呢？他蹦上窗户台，哎，这回差不多了，探身去往屋里观瞧，一看呢，把他吓得一缩脖子。屋里干嘛呢？正过堂呢，他过谁呀？秦英、罗章、柴俊、小磕巴嘴程仙宗，这四个人叫人抓了俘虏了，能轻易过得了关吗？能不收拾他们？窦一虎一瞅这院里，好家伙，也是人，屋里也是人，那些行刑队在两旁站着，拎着鞭子，掐着棒子，呲牙咧嘴，跟庙里那小鬼差不多少。屋里的空气十分恐怖，提鼻子一闻，有烧铁器的味儿。窦一虎一看，我娘哎！在门口的两旁，不但支着油锅、炭火盆，烧着铁烙铁、铁通条，都烧红了，发出这种味道来。他往正中央一看，骆驼岭的主将黄奎 居中而坐。这老头这个腿也包上了，旁边还准备的单拐，有几个彪形大汉站在他身后。再往桌前头一瞅，这小哥四个被人家扒了个大光膀子，光穿着裤头，下头露着两条腿，五花大绑一字排开在下边站着，可能啊都准备好了想过堂啊，刚要过的时候窦一虎赶到了。窦一虎一瞅，妈的妈，我的姥姥啊，这哥四个都得熟了，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我一个人能对付得了这么多的人吗？我怎么能把这四个人救出虎口？难呐！要知道这样，我把我师弟秦汉也带来就好了，我们俩人活的，一个人是死的。看来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啊。正这时候，就听见黄奎把桌子一拍，打！你们四个听着，你们听着，你们有多大的胆子，领兵带队攻打我骆驼岭，你们也不打听打听，我不行，还有我女儿呢，我们爷俩没这个本事，西凉的国君能让我们在这守把重要的关城吗？你们四个胆怎么办吧？愿意投降，马上立字据。如果压崩半个字不听，今天就是死路一条啊！看见没？都给你们准备好了。你们想尝尝什么刑具是什么滋味不？什么都有。我且问你，薛丁山现在何处？樊梨花干什么呢？你们大唐朝怎么计划的？一共有多少万人马？什么时候要打到西凉国都？你们这四个啊，哪一个供出实情，我马上就把你放了，我不叫你受苦。如果不听，看着没，今天我就叫你们尝尝这刑具什么滋味。那些西凉兵啊，哎呦，在旁边随帮唱养，往上一说是拳打脚踢，说不说说不说，砰啪砰啪砰啪，这四个人是一声不吭。窦一虎在外的一条大指罢了。你看平常的时候杀七个宰八个那没用，在关键的时候才能品出一个人来呀、啊！就在这种情况下，一般的人就得动摇啊！看来您哥四个他都不在乎。行，我佩服了。这四个人不说话呀，黄奎气急了：“行行行行，不是不说吗？来，铁烙铁给我准备，一人烙他两下，掌声。”有个小子长得细马长条的，光着个膀子，拿那个麻布把铁烙铁那个把缠住了，要不他烫手，把三角的铁烙铁抄起来，那家通红啊，吐口吐沫滋啦滋啦直响，拎着烙铁赶奔罗章。黄奎吩咐先烙这罗章，这小子扎了我一枪，我还没出这口气呢，狠狠给我烙，前心一下，后背左右开花烙。窦一虎在外地看，我的妈！窦一虎一闭眼，这怎么办？我要不闯进去，罗章的小命就交代了，闯进去就得因小失大呀！这正在这时，四个人当中有人说话了：“妈，我全说了。”这一句话不落了，窦一虎一拨了脑袋，一看谁呀、啊？小磕巴嘴程千宗，别了，我黄奎啊，你问那些事儿，我全说了，我投降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怎么样？哎呀。 到了关键的时候，就看出谁骨头硬，谁骨头软来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昌千宗。啊、哦，知道知道。你爷爷就那大肚子程咬金。哎，对了，我爹程铁牛。来人来人，先别浪别浪别浪，把那仨先带下去，把这姓程的给我留下。窦一虎在外头一看，完了，心说老程家爷们儿狗先连着全仗嘴儿，还在关键时刻骨头软了。程千宗啊，程千宗，你要真出卖大唐，甭别的，我一棍子我先把你拍死。你小子可丢透了人了你啊。这窦一虎不明白内情啊，接茬在外头拼着。黄奎就问程千宗说，薛丁山干什么的？樊梨花干什么的？大唐朝有多少军队？你要如实的讲来，你要信口雌黄，跟我调查的不符合，呵呵，你欺骗本帅，你知道是什么后果？我你这着什么急呀？这这么问话呀？还捆着，捆别人都松，唯独捆我还带加料的，我哥啊不都麻了？能说得出来吗？你要想了解情况，给我送给榜上，不送，绝对办不到。你说不说吧？不说。你要啊这样，咱俩就禀明了。我知道这事儿最多，我一个字都不说。这个黄奎合计合计，程先宗说话了，你合计什么？你怎么把绳解开？怕我跑了？你们人多，我啊就老哥一个，我能跑得了吗？再说在你这一亩三分地儿，这城我也出不去，你怕什么？看俺来，你他妈真是个胆小鬼。这个黄奎一琢磨，他说的也有道理。我绑绳不给他解开，也叫他小瞧啊！我这这么多人，他跑得了吗？这好，松绑，给小胳膊松开绑子。哎呦，程千宗那胳膊疼的都要折了，都不过血脉了。这一松开绑，他晃动晃动俩胳膊，在地上还转了两圈。西凉兵各托刀枪眼珠盯着他，怕他跑了。他转了几圈之后，哎，这胳膊嗖嗖逐渐恢复正常了，手指头也能动弹。哎，我的妈，我就这穿裤头光膀子跟你说，这也不礼貌。把他衣裳给他拿来，叫他赔偿。衣裳给他找来，他穿上把怀掩上了。说吧，你从哪儿说？我我说黄奎啊，两军阵前一个劲儿打，抓住之后一口水都没给喝，我嗓子都干裂了，舌额头都转不过个来，咋说呀？喝该点水行不？黄奎看这小子毛病还真多，给点水给点水，就这么的。端过一瓢凉水来，程千宗真渴了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，一口气儿把这一瓢水全喝了。哎，妥了，这回我该说了。哎，樊梨花、薛丁山，我家主公，都在白虎关呢。这本帅我知道，在白虎关干什么呢？在白虎关呢，天天开会研究。怎么收拾你们的？怎么研究的知道不？料小一二，听皇上的意思，两三天内，大唐朝的援兵就来了。援兵到了之后呢，兵分八路攻打你的国都金马城。一共有多少援兵？不太多。反正据我所知的，原来想凑一千万来的，一千万数目太大，凑八百多万吧。 放屁！
能有那么多？哎，你看，
我说实话，你不听啊？他大唐朝多大啊的国家呀？你现在跟你们比那屁股那么大个地方，那十里抽一也能凑个千八百万的军队，那新鲜吗？我告诉你吧，大兵没到呢，一到一走一过，你这地方就完了，你装什么凶？一共有多少战将？多了。我就听我们大帅说，就是樊梨花说的，光安靠我们这样的解决不了问题，得请室外的高人。我听说请谁了？九重天紫霄宫的骊山圣母，云蒙山水帘洞的王禅老祖、王挠老祖，另外那个各门各派的门长出家的僧道尼姑，大概请了六七百个吧。这些人都有半仙之体，来无踪去无影啊。要收拾你们易如反掌啊，也就是三两天内，这都得来。程天宗啊，我杀了你个当了。闹了半天，你这小子真能白活呀！你说这话也慢说是我，就鬼都不信。那么多高人都听大唐朝的吗？再者一说，那些人分散居住在各地，得什么时候能把他们集中起来？你真是信口雌黄，好小子！来呀、啊，慢着！你想知道主要的事吗？还有一件。主要的事我没跟你说呢，什么主要的事？那能轻易说吗？我这句话一出口是事关胜负啊，但这案子的我不说，我不能说呀，我得吃点东西，临死我做个饱死鬼，我才能说呢，跟着准备吃来，烧鸡扒鸭子。程千宗啊，也不管卫生不卫生的，抄起来就吃，他真饿了。窦一虎在外头看着，心中暗笑，心说这程千宗这小子平常净调理我们，我们谁也没他心眼多，他净占便宜，还没想到在这紧要的关头他还占这黄奎的便宜。我看你下一步你怎么圆你这个梦。也吃个不得驴的，他把嘴擦了擦，要喝点汤，眼前是个大花碗，放着俩羹匙，就那汤勺里搭有点粉条，还有点菠菜，还点肉片，蒸一碗汤。他滋溜滋溜喝着，黄奎探身问他说吧，这个最重要的事是什么？这重要事是事关成败呀、啊！你听着，是这么回事。说话之间，冷不丁的程千宗伸手把这碗汤抄起来，就是这事，咵，正靠到黄奎脑袋上头。哎呦，把黄奎给气的，好大把小子，碗也碎了。再看程千宗，小拳头抡起来，过来就打。透仔，你错翻眼皮了，老程家的人没有那孬种。最主要的是，这打死你吧，打死你，啪啪啪啪，那不是白扯。西凉兵往上一闯，抓住程仙宗，二次摁翻在地，拿绳把他捆上。黄奎气得胡子都撅起多高来，好啊，好小子，你这可是自己找的，来呀、啊，把他扔进油锅，先把他砸了，衣服给他扒了，真把他扔到油锅里，那还活得了吗？窦一虎在外头看，心说程千宗啊，好样的，我算服了你了。幸亏我夜探骆驼岭，我要不来，焉有你的命在？爸爸爸，今天我豁出去了，我要单棍大闹骆驼岭。